路桥点评。大家好，我是路桥。拜登和习近平见面的前后，两方都是出很多招数的，互相在这里计算，你来我往，有明有暗，看得人眼花缭乱。所以今天我就为大家点评一下，希望大家将这个局面看得清楚一点。习近平就称拜登做老朋友，其实他讲这句说话是回应拜登给他的一些好处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沙利文在这个拜习会之前讲得很清楚，说美国是无意去改变中共的体制，亦都对中国的道路不会干涉，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帮忙。特别这句话是六中全会之前讲，其实拜登就是将他对华的整个政策的核心讲出来，只不过在这个时候讲对习近平来讲就特别好了。另外呢，拜登在习近平一开完六中全会之后就提前跟他见面，这个也是对习近平很有好处的，差不多拜登是在这里承认了习近平的新的地位。还有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之后其中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他能够重返这个世界的舞台，拜登这个时候去见他就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了。这些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说拜登是老朋友。当然习近平也都做了一些事拜登是很开心的，就是事前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有关气候变迁的协议。不过当然拜登对老朋友这三个字是很敏感，他知道如果他认了的话就很大件事。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里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就记者的提问明确地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拜登没有将习近平视为老朋友。就习近平来讲，他就算挨了一记满棍，拜登也不是说完全信住习近平的。在这会之前呢，他签了一个叫做安全设备法，就是不准美国的监管机构给华为和中兴发这个新设备的许可证。这个法案是国会里面提出的，参议院是无异议通过，众议院也是大比数通过，拜登只不过是签一签而已。习近平在华为的问题上面已经习惯被挨打了，所以也都没什么很大的反应。今次台湾是这个习近平和拜登会议的中心点，但是中共他们在国内的报道可以说用乱禁报和讲大话来形容。白宫在他们开完会之后就正式讲得很清楚了，就说美国致力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在这几份文件的指导下是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拜登算是在这个重要的议题上就稳住了个局面，中共当然很不高兴了。赵立坚就出来说，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所谓六项保证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背道而驰，是非法和无效的。他讲得非常之重，中共讲了大话被拆穿，所以就发恶了，讲了一些语气这么重的话。这些招数的来来往往都不算是什么，最重要的猛料就是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预计会对北京冬奥实施所谓的外交抵制，就是说总统拜登就不会出席的了，而且会禁止美国官员出席。那美国是以不影响运动员的情况下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回应。根据立场新闻的报道就说，今年六月一个叫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曾经协调过美国、英国、德国、欧盟、加拿大、意大利、捷克、瑞士、瑞典、丹麦和立陶宛共11个国家，要他们在北京冬奥这件事上实施这个外交制裁。现在美国欲其他的国家一定会跟的，这一招真的很猛，但也是中共怎样避都是避不过的。本来举办这个冬奥是习近平的政绩，他最喜欢就万邦来朝，最喜欢就君临天下，有一个这样的冬奥，突然间习近平和中国又成为世界的核心了，全球的焦点会放在他的身上。但现在公开被人刮了这么大一巴，就是连国内的小粉红都会问，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有奥运，那时候我们几威啊，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不要我们，是要这么公开地说要杯葛我们。他的政敌也都会在明年的二十大之前给习近平一些难题， 對習近平來說，無論拜登給他多少好處都補不回。美國國務院都在做事，在開會的第二天，他就立即宣布中共和其他的九個國家被列入嚴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別關注國。其實這件事不是現在才做，做了很久，但是國務院要在拜集會的第二天再宣布一次，這件事我就覺得很有趣了。中共是不怕這些人權的指控的，但是你不停地出招，雖然不是很痛，但是中共都覺得很煩。還有一件事中共也都很怕的，台灣已經證實蔡英文已經接到白宮的邀請參加十二月的民主峰會。這個線上峰會的本身的意義，從拜登的角度來說，要很多國家共同深化民主的同盟之外，它最大的意義就是要冇面子給習近平。我個個都請埋蔡英文，但我不會請你，因為你不是民主國家。中共想不接受都沒辦法。在拜集會議之後，中美亦都宣布就放寬對方國家記者的簽證。在川普的時候，美國曾經趕了一批中國的記者走的，那中共報復亦都趕了很多的美國的記者，趕他們離開中國。現在來說又正常化了，美國是派記者回去中國做事，中共就派特務來美國做事。這些不對等的事拜登都做，那習近平就繼續滲透了。在這件事上，習近平是少贏了一回合的。根據沙利文說，拜登和習近平都會考慮軍控的談判。這個所謂的軍控的談判主要是針對中共不停地在增加核彈頭。根據美國預測，2030年中國會有3000枚核彈頭，所以美國一直就說一定要將中共都包括在美俄的核協議裡面。這件事是可以談的，但是中共會不會這麼容易就範呢？會不會是美國說什麼他就做什麼呢？他會不會這麼順攤呢？南華早報又爆出一些獨家的新聞，說拜登在個會議裡面向習近平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經濟合作討論的要求，希望美中兩國一起釋放原油儲備，幫助穩定不斷升高的國際原油價格。跟軍控談判一樣，習近平會不會這麼順攤呢？不過無論拜登怎樣發招，我覺得習近平都是輸的。第一就是他不會真正去接招，他只是會被全球再次看到他怎樣獨裁、虛偽、無能，以及看到他怎樣的不會遵守任何他答應過的事。另外一樣就是拜登給他的不是好球來的，給他的都是一個熱辣辣的薯仔，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我們看到這一步，知道政客政治都是利益掛帥，特別是拜登他現在和魔鬼打交道，不是撇撇脫脫的很有原則的將中共當作一個敵人去對待，而是在玩弄他很多的招數，總是令到我們覺得不能夠認同，不能夠放心。不過呢，高手在民間，現在就有些人很大膽，他們肯衝破禁忌，趁中共病就拿他命，大家共同開闢了一個民間反共的新陣營。首先就講下黃明志啦，他繼玻璃心之後呢又推出一首新歌《牆外》，很多大陸民眾都翻唱出來，說聽了之後覺得很感動，很心酸，很想哭。其實這首歌的旋律呢就很動聽的，也都是充滿柔情。黃明志說，我站在牆外等你，期盼著你的回應，我听见你的心跳，还有你的呼吸。表面上好像一首情歌，还引起这么多场内的反应，中共不怕就假了。黄明志做了反共正义的事，一样有点击，有市场，有名气，有钱，他教训了很多一见到中共就跪的港台艺人。另外一件事就是彭帅，他爆了张高丽的事之后，就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现在这件事已经是成为国际事件了，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的主席都在官网上发表声明，他说很担心彭帅，希望中共是可以很公开透明地来调查这件事。跟着就有很多位世界一级的网球名人都发出呼吁，都在关心彭帅。突然间呢又出现了一封信，他是写给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的，就说信息中包括性侵犯的指控是不实的，我没有失踪， 我亦都冇唔安全，我只系喺屋企休息，一切都好，多谢你嘅关心。呢封信唔出有事可，一出就更加令到人哋觉得事情唔系咁简单。而家彭帅一定系处于一种好危险嘅状态。咁有啲人话，咁叫彭帅出嚟啦，叫佢上电视啦。上电视都唔会有人信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上电视可能亦都系被逼嘅。中共就到咗呢个地步，就是、你做乜嘢都冇人信啦。另外 ，NBA 球员 Agnes Kanter， 佢撑咗西藏，再撑新疆之后，最近又在社交媒体呢再度攻击北京为了攞器官大规模地杀害良心犯。活摘器官这件事在2006年呢就已经是有详细的报道了。话中共是摘取了活人的器官之后呢在市场上贩卖。2019年总部设在伦敦的独立法庭叫做人民法庭，他做了一年的详细调查之后证实是有这件事。而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娱乐界、体育界在这个世界上影响是很大的，他们一起发声的话，中共真的没有福。就彭帅这件事为例，世界网球界的发声就已经抵消了拜习会议的所有的宣传效应了。做来做去，习近平只能够骗国内的人，在中国以外他不发围还好，他一发围就更加衰，人人都当他是希特拉那一类的，已经没有人再信他。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